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He has risen.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キリスト、イエスは復活した。主复活了，这是早代信徒主日见面的问候。我相信这个问候带着极大的勇气跟信心祝福。你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就被识别出来是基督徒，在外面一样。今天我们在街上问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主内彼此问候也完全没有问题。很多年前，有一位学生在聚会的时候突然问我，耶稣复活以后去了哪里？我被这个问题震惊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不信的人来讲，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也许没有人跟他们解释过。今天我将从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章，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罗马书的一些经文与大家分享耶稣复活后去了哪里。我相信这对目前很多的人仍然是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很不解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答案可以翻转触动很多人的生命。请大家注意听，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祈求祷告，愿我们以后每一次的分享见证都能够改变翻转人的生命。耶稣复活后去了哪里？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我将从旧约升天的意义首先来认识耶稣复活后去了哪里，其次是耶稣复活的意义，耶稣升天的意义，我们如何回应这四点。我们先来看旧约升天的意义。讲到旧约升天的意义，大家记得旧约有几位人物升天了呢？记得吗？旧约有几位升天了？一位、两位、三位？
两位。
第一位是
以诺，
创世纪第五章。第二位
以利亚，
列王记下第四章。这是旧约中的两位直接升天，没有死亡，直接升天的人物。那我们来看这两位旧约人物升天的意义啊。以诺是非犹太人，以利亚是犹太人。以诺升天预表非犹太人靠神得救，没有摩西律法的可以靠神的恩典得救。以利亚升天预表犹太人有律法的靠神的恩典可以得救，可以得救。也就是说，神通过以诺跟以利亚的升天为全人类已经预备了宝贵的救恩，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诺以利亚的升天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在他们信神的时候，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已经升天，预表他们被提，所有信神的人在末日主再来的时候一种极荣耀的状态，他们被提，不经过死亡直接进入天堂。如果耶稣这个时候突然从天降临，我们所有信他的人生命身体顷刻之间发生荣耀的改变，我们将不再经历死亡，我们的身体发生本质的改变，我们立刻与主同在升天，升入天堂。这是以诺以利亚升天所代表的，未来教会所有的信徒，犹太人非犹太人，将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真的祷告，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不经历死亡直接进入天堂，像他们一样。但是主权在主手里面，可能可以达到，可能不一定。但是无论如何，当主再来的时候，不管我们已经睡了还是仍然活着，我们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直接进入天降。我相信在很多人的信仰寻求当中会问这样的问题，旧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 听过福音，耶稣还没有来，或者他们也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如何得救呢？他们如何得救呢？这是很多人会想到的问题。其实借着以诺、以利亚升天，表明旧约升天的第三点意义，乃是以诺、以利亚的升天预表了基督未来的升天，预表了基督未来的拯救。以诺与神同行350年，代表他完全的生命，而以利亚升天，他是代表先知，代表律法。因此以诺、以利亚这两个人的升天预表了耶稣基督完美的与神同行，完全的持守了律法，完全持守了神的律法。因此他也成为以诺、以利亚救赎的源头。其实以诺、以利亚升天，他们也最终需要基督的救赎，才能真正的进入天国，他们只是预表。因此他们所预表的基督，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就成为整个信仰的中心高峰，他荣耀的升天。这个升天不但成为过去历世历代圣徒的盼望，也成为如今我们历世历代教会圣徒的盼望。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是我花了很多的心思所制作出来的。这个图表告诉我们，基督的钉十字架升天，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我们所谓的公元前跟公元后。在公元前，所有的信徒，所有信神的人，古信徒，他们要得救，像以诺、以利亚这样的人，他们必须朝前仰望那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救赎。而在公元以后，公元后，所有信神的人，所以教会的圣徒，不管犹太非犹太的，他们得救，我们得救，要往后去看2000年前基督的十字架，看基督的救赎。不管你朝前看还是朝后看，都要有信心，都要凭信心去看基督的十字架。而基督的十字架乃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不管朝前看还是朝后看，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这个分水岭成为永恒点，不但是分水岭，而且成为永恒的点。当我们看到基督十字架，相信之后，就在2000年前，基督十字架上面，我们就可以进入永生，进入永生了。在基督之前的人朝前看，看到十字架拯救的时候，看到基督拯救的时候，他们也从基督的十字架进入永生了。因此基督的死里复活乃是人类历史进入救恩的永恒点，是一个永恒点。在那个时候时间已经进入永恒了，已经进入永恒了。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朝后看，现在十字架那个时刻，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永恒了。虽然我们生活在主后2024年，但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永恒了，已经不在时间当中了。我们生命当中有永恒的生命了，明白吗？我们至斩至清的这会死的肉体已经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那么教会虽然朝后看基督的十字架得赎，我们仍然要朝前看，看他的再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将终结，将进入永恒。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信主的人已经信的已经睡了，在坟墓里等候的，他们的身体将复活升天。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他们立刻被提升天，不管是已经睡的还是还活着的，他们都要升天，进入基督的国度当中，进入永恒当中，直到永远。而不信者，他们将从阴间里面被带出来，站在神白色大宝座面前被审判，审判之后将进入地狱的火湖当中，直到永远。这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人类历史的终结也是一个永恒点，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永恒点，人类历史的终结，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永恒点。在那个永恒点当中，所有信主得救的人将进入荣耀的天国，进入新天新地，直到永远，而不信的人进入地狱的审判，直到永远。所以基督他的复活升天，他的再来，使人类历史结为两个永恒点，使我们可以得救，时刻使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现在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基督复活的意义。基督复活的意义，首先要从在新约当中有三位复活来看。大家知道新约圣经有三个人复活了，还记得吗？哪三个人大家记得吗？第一个是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第二是寡妇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是拉撒路，非常著名的拉撒路死了四天，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三位死里复活，这三个人的死里复活与基督的死里复活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是基督的复活的果，基督是他们复活的因，基督是复活的本，他们是结果。其次，他们的复活并没有生命上本质的改变，他们只是肉身再次活过来了，过了多年仍然死去了。另外，他们的生命复活之后，从身体结构来讲没有本质的改变，像基督一样，另外仍然可能会被杀，犹太人商讨要杀死拉撒路，但基督的复活不一样。因此我们现在来看基督复活的意义，我通过这三个人跟大家对比啊，基督的复活与这些人的复活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个对比。首先，基督的复活是无罪的复活，无罪的复活，因为他是无罪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基督这样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既然他是无罪的，他的死也是无罪的死，他的复活也是无罪的复活，他的升天也是无罪的升天，因此在天国，基督进入一个无罪的天国，所有信他的人也一同进入无罪的天国。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想法，说哎呀，天国那么圣洁荣耀，我们进去犯罪怎么办呢？因为基督是无罪的升天，所有信他的人也将无罪的升天，因此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所有在天国里的都将进入永恒的无罪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基督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罗马书第六章十节讲，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也就是说神是永生的神，他活着复活是永远永远向神活着，他的升天也是永远活着的。这与新约圣经那三例复活完全不一样，他是永远活着，永远不再死了，也不可能再被杀死的。第三，基督的复活是超自然超然的复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都讲到他超自然的复活。当他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可以穿墙越壁，当门徒关起门来悲哀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而且可以吃，吃完之后可以立刻离开，奇迹般的消失，而且吃的东西被带走了，没有卡在墙上，这是非常奇妙的。而且他可以随时介入他们的谈话，当多马说我就不信的时候，过了一个星期基督来说，伸出你的手来探，也就是说当他我们肉眼飞见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当中发生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对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这是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发生超然超自然的改变，最后他的身体可以升天，他的升天跟以诺以利亚的升天的身体完全不一样，他的身体是 复活之后，死亡中复活的升天，预表了所有在他里面睡了的人，信基督的人，以后复活以后可以进入天国的状态。而以利亚、以诺他们没有死亡，直接被提升天，这是根本的不同。我觉得基督的超自然复活升天特别有意思，因为人是被造在两境当中的，首先是物质界，物质的境界，其次是灵界。只有人在神的形象当中被造在两境当中，灵界跟物质界，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活在物质界当中，所有的天使活在灵界当中，只有人既在灵界既在物质界。当我们经历基督的复活，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肉身真正成为灵界跟物质界两栖的生命体，这是非常荣耀，非常值得我们盼望的。可能我们想到天上的鸟，哎呀，那鸟多好，我要飞多好啊。可能我想到地上的大鱼，我在水里面游可以多好。但是这些在我们目前物质的身体当中都做不到，你不可能长久的在水里面，你也不可能飞在空中。但是基督复活的身体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有可能像鸟儿一样飞在空中，也有可能以肉眼飞见的形式在灵界存在，也有可能进入水里面，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复活以后成为整个创造界中最奇妙、最尊贵、最有能力的生命体。以后不管在宇宙任何地方，我们可以旅行，可以穿梭，我们可以进入灵界，可以进入物质界，我们可以进入黑洞，进入这种最最热的恒星当中，我觉得都，我认为都没有问题。整个宇宙都在我们的生命之下，这是非常奇妙，值得我们向往的。以后我们在神的心造当中如何来管理，如何在探索，如何经历呢？我相信全靠我们这复活的身体，我们的复活身体在整个宇宙当中是最尊贵、最有能力的、最有智慧的，是最值的。所以要为我们的身体感恩，因为我们的身体将是未来极其荣耀的器皿。阿们，极其荣耀的器皿。第四，基督的复活是称义的复活。第四点，称义的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十章十节，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基督升天乃是义人的升天，他的死也是义人的死，因此他的复活是义人的复活，他的升天是义人的升天。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升天是义人的升天，这是非常伟大的。我们在天国是义人，义人在神的国里面要像日头一样放出光芒来，而且这个光芒极其荣耀，我相信会超过天使。为什么会放光出来呢？因为是义人。为什么是义人呢？因为是基督是义人，所以他的复活升天是义人的升天，为我们以后在天上的称义打下了基础。第五，基督的升天是成圣的复活，是成圣的复活，升天是成圣的升天。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基督这样祷告：我为他们的缘故，就是门徒，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也这样讲：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义，就是基督的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大家看见没有？基督也因着我们谦卑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当基督分别为圣的时候，也就为我们所有这些需要靠他成圣的人做了预表跟榜样。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圣，成圣，成圣，一生要不断的成圣。有人在寻求信仰的时候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天上以后还会堕落吗？还会不小心再次堕落，像亚当一样堕落吗？答案是不可能再堕落了。为什么不可能再堕落呢？因为当基督成圣升天的时候， 他在天上因着神圣的身份地位已经完全，已经是完全的。当我们这些在他里面成圣的人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圣洁里面达到了完全。既然在圣洁里面达到了完全，就永远永恒当中不可能再犯罪了。也就是说，在天堂没有第二次再堕落了，再没有堕落了。这为所有进入天堂的人提供了非常的盼望跟安息。我们在天堂里面可以永远没有罪，永远活在圣洁当中，与神同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盼望的。第六点，基督他的复活是盼望的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讲，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加的可怜。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在永生当中。如果我们的盼望只在今生的话，我们比这些吃喝玩乐的人、享受的人比他们差很多，不如他们。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永生。那么基督的复活是在死亡当中赐下的，因此基督的升天是在复活之后赐下的。他死里的复活也就为所有如今活在死亡当中的人赐下了希望，他的升天也就为所有之后我们已经复活的人为将来赐下了盼望。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活在死亡当中的人，或者已经得救的人，要活在未来当中的人，他的复活与升天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盼望。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礼节、讲礼貌、讲文明、讲道德的一个社会，但是这样的社会当中，他们的心灵十分的孤独，人与人之间没有很强的、很好的生命关系，即使在一家人当中，他们也很少表露感情。当亲人去世的时候，参加他们葬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不知道他们特别压抑还是就是这种生命。但是在基督里的盼望能够使我们有喜乐、有满足，使我们有爱，使我们有平安，这种可以超越日本人文化当中的这种局限，给他们带来特别的盼望。盼望首先是隐藏在心底的，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当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在外表，在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可以展现出来。心底的盼望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是非常奇妙的。我在上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已经申请出国了，因为我父母已经移民出国，我也要出国了，我已经申请移民。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纷纷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工作，他们就来问我，哎，说殷永浩，你到哪里工作啊？你在哪里？要回广西吗？我是广西来的。我就笑着说，我要出国了。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申请要出国，要移民，我心里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喜乐。我完全不为当时的找工作，当时的他们所去哪里所分心，因为我要出国了。我跟师母谈朋友，他后来分配到厦门第三所工作，那我毕业以后，他的同事同学不知道我要出国了，也不知道他会跟我一起出国。当我毕业的时候，他的同事同学就跟他讲，哎呀，男朋友毕业了，赶紧为他通通门路啊，找一些渠道让他过来吧。师母就笑着说，他有办法，他有办法。盼望首先隐藏在我们心底，是未来的，是不可言喻的，是极其喜乐的。盼望其次给我们人生有非常大的刺激，我们活在喜乐当中，活在平安当中。日本有一个基督徒姐妹是日本人，当她不信的时候就活在日本的这种非常孤独、非常没有这种情感表达的生命当中。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姐妹，一个宣教士从教会出来，敬拜完出来，骑着自行车非常喜乐的在行走，他非常的吃惊。他说，我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我作为日本人很少见到这样的喜乐，从教会出来非常喜乐的在骑车子。他要寻求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后就被里面的基督徒的生命所触动，后来他就信。 信了以后到南美去宣教，学西班牙语，后来还建立了一间教会。只因为他看到一个基督徒在教会敬拜完以后出来，非常的喜乐，笑嘻嘻的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行走，他看见，他羡慕，他好奇，他想要。耶稣的复活是盼望的复活，我们每一位都活在盼望当中，这个盼望使我们的生命有种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平安满足。我们每一天活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学校工厂公司的时候，都是一种见证。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种见证。有人讲，传福音必要的时候用你的语言，换句话说，传福音第一见证，第一最大的果效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不用语言的，我们的笑容，我们的一个表情，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都是在做见证，都是在传福音。第七，耶稣的复活是神圣的复活。罗马书一章四节，一到四节这样讲，他以大能的复活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显明自己的是神的儿子，这是神圣的复活，他是神子。第八点，耶稣的复活是应许的复活，这里有一系列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神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最大的实现就是在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使神所有的应许都变得真实可信。如果我们信基督的复活，圣经里所有这些应许都跟他有关，包括未来也跟他的复活有关，因为他复活升天还要再来。如果我们相信复活的应许，基督复活的应许，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串起来了，都串联起来了。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讲，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肯定的。阿们。第九，基督复活的意义，基督复活是同在的复活，虽然他升天了，仍然是同在的，同在的升天。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大使命，我就与你们同在，或者我就总与你们同在 ，always， 总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在升天之后也仍然有效，是同在的复活，同在的升天。我们在地如在天，他在天如在地，在天如在地。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也讲到，基督要应许与他的门徒同在，同在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与他们同在，这是非常大的安慰。虽然基督如今已经升天，但是因着他同在的应许，如今就在我们当中，就在信他的人当中。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每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赐福，彰显他的恩典。最后一点，基督的复活是公义的复活，因为他是那位义者，他是公义的复活。这里特别讲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二章里面，这是旧约圣经当中最清楚的有关末日死人复活受审判的经文，我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特别讲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注意人子，耶稣称自己为什么？人子。为什么称人子？因为要与但以理书的人子相连，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就是末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这个末日大灾难，有国以来直到地极此时没有这样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是讲末日的大灾难。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就是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末日所有人复活，信的得永生，不信的受审判，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章里面所讲的。那这里基督公义的复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乃是在未来再来的时候实行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这对我们有极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如今尤其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公义可言的，即使我们相信基督的公义，即使我们自己是义人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会遭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公义，甚至信仰迫害被杀，但是因着基督复活是公义的复活，升天是公义的升天，再来也是公义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要摆平所有这一生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公平的事件，因此我们基督徒一生在世不必为不公义的事件不公义的人报答不平愤愤不平，我们要以一个永恒超越的生命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来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义，而相信那一位公义复活者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有的不义，而我们在那个时候会得到最大的安慰跟满足。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阴间与地狱的关系，因为上次信息之后有人来问我阴间跟地狱，还是有人不清楚。我上次讲到阴间是在最后大审判之前死人不信的在旧约时代信跟不信都要去等候审判的地方，但是因着基督2000年前的救赎，在旧约时代所有信神的人他们的灵魂已经从阴间得到释放，已经出来了，那么从那个时代以后所有不信的他们死亡以后灵魂仍然在阴间里面一直在等候的，所以阴间是一个暂时等候审判的地方，暂留之地，不是永远之地。那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实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阴间要交出所有的死人，还要交出所有的死人不在阴间的在海里面的也要被交出来，交出来之后就不在神这个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审判之后连阴间也要被扔在地狱的火湖里面，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地狱是永远的，而阴间不是永远的，地狱现在还没有阐明，还没有显明，地狱是将来最后大审判以后才显明出来的。可能有人问了，神是慈爱的神，怜悯的神，为什么要安置人下地狱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在后现代，我们如果相信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在后现代这个多元时代，很多人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神会把人打到地狱里面去，有些牧师也不相信有地狱，甚至讲没有地狱。那我在这里特别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地狱，人为什么会下地狱呢？最后审判以后会到地狱里面去呢？首先，地狱不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地狱是神为撒旦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马太福音25章38节特别提到地狱是为撒旦跟他的跟随者所预备的。那为什么人会进入地狱呢？那是因为人堕落以后听从了魔鬼的欺骗谎言，就堕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因魔鬼要在地狱里面受审判，人受骗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也将同魔鬼一同的受审判。那因着人被魔鬼所欺骗所辖制，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世人，这就是神的拯救，神要把人从魔鬼的权势魔鬼的欺骗势力之下拯救出来，脱离地狱最后的结局。因此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因此人在肉身结束之前死亡之前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时机，就是第二次的生命重生。我前面讲过生一次死两次，这是不信的， 生两次死一次，这是信的。所以我们出生的时候就生在死亡当中，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重生，这叫生两次。死一次就是我们曾经死过，我们不再死了。但是如果不信基督，不接受他的拯救，那么我们就会死两次，结局就是在地狱里面。因为在魔鬼的权下，魔鬼与他的跟随者，不管是邪灵也好，还是不信的人，人的灵魂都将堕入地狱受审判。这是我的答案。因此当穆老有问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从神的公义来解释，从魔鬼的审判，对魔鬼的审判，还有神的救恩慈爱来解释，把这三点来解释清楚，神的公义、魔鬼的权势、神的慈爱。这样的话人听清楚了他就会信。那在这个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信基督的祷告。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机会跟场合，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人就说我需要你替我祷告。如何带人祷告信耶稣呢？如何为一位病人、临死的人祷告信耶稣呢？如何为一位心灵、身心灵被邪灵、被魔鬼权势、被罪控制的人辖制，为他祷告，使他得自由呢？这是我们基督徒随时随地都应该做好的准备。如果有人讲我愿意信耶稣，我现在就愿意，我们如何带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必须预备好的，基督徒随时随地都要预备好的。我在这里也特别邀请在所有在线的朋友们，我们的亲人、朋友、同胞，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如果你们听到这篇信息，我也希望你们此时此刻就做这样一个你们人生最重要的决定，而不要轻易的放过。请你们跟我一起做这样一个祷告。圣经中所启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永生的神，活人的神，耶稣基督的神，在天上的父神，我承认你是我生命中的创造者、拯救者、审判者，你是宇宙万物中独一的神。我承认自己是罪人，生在罪中，死在罪中，也将永远堕落在地狱。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为我生命的主，他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罪，道成肉身，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荣耀升天，为我打开了天堂永生的道路通道。我相信借着信耶稣基督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得永生，可以做天父的儿女。我今天立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一次立志，永不反悔，顺服圣经的教导，做真正的基督徒，一生跟随我主耶稣基督走永生的道路。我这样谦卑的祷告祈求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希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朋友可以借着这样的祷告罪得赦免，得到永生。你们自己也可以祷告，请基督徒带你们也可以祷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某些场合应该勇敢地为人祷告，领他们信主，带他们进入永生。我们看第三点，基督复活后去了何处。当然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基督徒都知道。首先在地四十天，对吧？之后荣耀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那这里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耶稣在世复活以后在世40天，然后被接升天，为什么会在第40天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门徒不及格，要补课，他们对天国的认识太有限了，所以他在他们当中40天，40天之后升天，又过了10天，也就是五旬节，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一共50天，圣灵降临，给他们10天做准备，让他们自己凭信心等候，所以有120位在基督升天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大楼里面，在楼上祷告，禁食祷告，十天，120位全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基督升天，圣灵降临，给他们10天的窗口，让他们凭信心来祷告等候。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基督升天，天，有人也问我，天到底在什么地方？天堂在哪里？这还是很多人的困惑。在这里有两个天字，一个是他们站着望天，然后呢，基督升天，他往天上去。基督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这朵云彩不是水汽云，不是蒸汽，乃是神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大家记得创世纪20章，当神从天堂降在西乃山的时候，山怎么样？被云雾所笼罩着。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进入什么里面？进入云雾当中，与神同在40天。云雾看上去像云像雾，实际上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看上去像云雾，但是不是云雾。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在神的荣耀当中40天之久，不吃不喝，也没有死，不但没有死，他的脸放光了，人看了都害怕，放光了，这是神荣耀的彰显。在这里一样，当基督被一朵云彩接去的时候，乃是在神的荣耀当中被接升天。他进入天上的时候，当门徒看着他慢慢慢慢消失的时候，那个天是神特别的怜悯，在大气层当中让他看到一段时间以后再消失。其实基督升天的天 Heaven 并不是人肉眼可以见到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他升天一秒钟立刻就不见了，就像他在门徒当中突然显现突然消失。这里圣经中的天是非物质界，是灵界的天，非肉眼可见的。基督慢慢升天让他们看的，基督以后再来让人看见，完全是神的怜悯。从灵界到我们物质界过渡完全不需要，当人死的时候一刹那我们就进入灵界了，不需要一段时间，你的亲人死了，你看他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根本不需要，一死他立刻进入灵界，立刻就看不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天，对天的认识。圣经讲到三层天，在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特别讲到第三层天。三层天也就是天堂，也就是神所在的场所，也就是基督升天所在处，也就是基督到那里为我们所有信徒预备住处的所在处，是天堂。天堂 那么既然有第三层天，也应该有第二层跟第一层吧。但圣经中并没有特别讲到第二层第一层，但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层天跟第一层天。第一层天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空间，也就是大气层这个层面，也就是门徒看天的那个天，他看到主被接升天，他们看见慢慢慢慢慢慢好像越来越高就没有了，是那个天，是第一层天。第二层天乃是宇宙空星际的这样的空间，叫 second heaven， 第二层天。所以第一层天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大气层，第二层天是宇宙星际的空间，第三层乃是神所在。那么你说第一层天乃是物质的星际大气层，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测量的可以上去的，第二层也是太空，我们也可以上去数物质的，第三层天完全不是物质的空间，是灵界，是人肉眼从观察这个探测啊宇宙飞船去不了的。那在第三层跟第二层第一层之间呢，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了。但从第三层到物质空间也是需要行走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当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这里的时候，也要经过时间才可以过来的。虽然是物质的这个空间，也是需要时间旅行的。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第三层天，进入天堂的话，我们要穿过物质的这个星际第二层，这样的穿过去才可以。有些经文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另外呢，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讲到属灵的天空是魔鬼掌权的地方，这是非肉眼可见。我特别要讲一下属灵的天空，属灵的区域，以后我还会细讲属灵的区域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属灵的区域也被称为二重天，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讲的属灵的区域是在我们这个大气层之上，属灵的看不见的属灵的区域，这个属灵的区域跟神第三层天是通的，是一起的。换句话说，我们这第一层天大气层里面也是有属灵的区域的，我们灵魂在这个区域也是活在属灵的区域里面的，所以属灵的一层二层三层是连起来的。那么在属灵的二层天里面呢，有魔鬼的权势，是天空掌权者权势所在，这就也就是属灵征战的场所所在。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活在一个物质的空间，活在大气层里面，活在肉眼可见的范围里面，不仅如此，我们还活在一个属灵的区域，我们本身活在属灵区域，我们也在属灵的天空掌权者之下。在但以理书十章，连天使长要来到但以理这个地方也受到魔鬼的阻拦，那么那个区域也就是魔鬼掌权所在，要通过极大的黑暗阻力才能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在我们看不见的上方有一个属灵的区域，魔鬼掌权的区域，我们在各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某种黑暗，这种黑暗与我们上方属灵的权势黑暗有关。所有得救者的灵魂要进入天堂的时候，也要经过这个属灵的区域，但是我们有天使跟圣灵的保守，撒旦魔鬼不会阻拦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拦我们进入天国，因为圣灵大过所有的邪灵，连天使都大过，所以我们不要紧张。所有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永远有圣灵的同在。当我们肉体终结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有圣灵的同在，会伴随我们进入第二层属灵的空间，直到第三层天。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另外一幅图画，这幅图画讲到我们在第一层天里面的生活空间，底下有阴间，所有不信者他们死亡之后将进入阴间，阴间是不信者死后的归宿。 是等候审判的地方。那么信主的人呢，当我们死后呢，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在圣灵跟天使的保护下，我们穿过第二层天，包括属灵的空间，我们就进入到第三层天里面去了。神会带领我们平安的进入我们永生的居所。那么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所有在阴间等候的不信者将被带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之后他们的结局就是地狱，与撒旦魔鬼一样。那么所有信神的人在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他们复活以后呢，他们复活的生命就进入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22章，进入新天新地直到永远，这也是人类最后历史的终结点，永恒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复活以后为什么要进入天堂，为什么不一直留在地上呢？那多好，与门徒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呢，为什么不留在世上而进入天堂呢？大家知道答案吗？我给大家总结了6点。基督复活之后为什么要升天，有6点。第一点，完成救赎大功，因为他完成了，所以他要升天。第二，同享神荣以权柄，他要以神子的身份进入天堂，与父神同享荣耀跟权柄，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刚才祷告。第三，差遣圣灵保惠师，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第四，在父神的右边替所有的信徒为教会代祷，基督的代祷。第五，未来拯救和审判，他要去才能再来拯救跟审判，在这段时间里面圣灵做工。第六，最后我们在地所有的信徒可以奉基督的名敬拜天上的真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敬拜蒙父神的悦纳达到天上了？因为他上去了，因为他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对不对？他在那里接受我们的敬拜，父神同样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在地敬拜可以在天，这是基督徒独特的权柄，其他宗教完全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位救主可以像我们这样可以从死里复活升天，在神的宝座右边，就是在他权柄所在，右代表权柄，接受我们在地的敬拜。他去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地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得了应允，得了垂听。阿们，基督伟大吧。那基督徒通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第三天复活，为什么不是第一天，为什么不是第四天？听过这样的问题吗？为什么一定要三天复活呢？知道吗？在这里我总结3点，经过思考，都是我自己的思考。第一，要实现旧约应许，约拿书2章，约拿在大鱼肚3天3夜，基督也讲过这个事情。何西阿书6章2节也讲到3天以后你要复兴我们。第二，就是救赎周期的改变，真正的安息。在创世纪2章，神6天创造，第7天安息，对吧？所有的受造物都与他一起进入安息，也就是说7天的第7天是安息日，这也是犹太人仍然在持守的。星期6是他们的安息日，第7天，星期6第7天是他们安息日，他们啥也不做。因着基督3天的复活，星期5、星期6、星期天3日的复活，就把救赎的周期呢排在了7天的第1天，发现没？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是犹太人的第一天，第一天也成为我们的主日，在启示录1章，约翰在拔摩岛主日敬拜的时候，复活的基督从他后面向他彰显。因此自从基督复活以后，基督徒的敬拜就在7天的第1天，也叫主日，主日就是7日的第1天。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第1天呢，也就成为基督徒真正的安息， 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讲到安息，安息其实在以色列人旧约时代的那个安息，旷野里面的安息呢，包括迦南地这个安息呢，都是预表真正的安息，乃是基督，在基督里，而且是在主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第一日，主日，也就是救赎周的第一日。而犹太人的敬拜是在创造周的第七日，我们是在救赎周的第一日。因此呢，我们在日历里面有两种算法，我们看这个日历啊，这个日历星期天主日是在最左边，在最左边就是七天的第一天，是星期天，红色的，这是圣经的那个年历，圣经的这个星期天的算法。但是另外一种星期天算法，另外一种日历呢，星期天是在最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天在最右边的是第七天，这是非圣经的算法，这是非救赎周的算法。如果在左边在七天的第一天的话，我们今天讲明天的话就要讲这周，这周。很多基督徒这个概念还搞不清楚，星期天还讲明天，讲下周，从今天开始一二三四五六都是这周，这周，这周，这是真正的圣经的讲法。第三就是三一真神的拯救，三一真神的拯救，三在圣经中代表神，代表三一真神。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基督十字架上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罗马书一章四节，他以复活证明，在以圣灵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因此呢，在三天当中显明了父神的审判，圣父的审判，圣子的拯救赎罪，圣灵的复活，一天两天三天，审判拯救复活，审判拯救复活，所以是三天，三天。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如何面对基督的复活。既然我们知道基督的复活，如何面对基督的复活呢？我认为对非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祷告信耶稣，应该做信耶稣的祷告。我前面已经带领过了做信耶稣的祷告，我希望此时此刻或者每一次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应该祷告。怎样祷告呢？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罪得赦免，领受永生，领受永生，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祷告。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种就是爱神，真正重生得救。其实很多基督徒对救恩还是不明白，甚至还没有真正得救。我们说信，我们受洗了，还没有真正得救。我们要做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我们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第二，我们要爱人，要极力的传福音。尤其在日本基督徒比例这么少的地方，都是零点几。我上个星期四在另外一个祷告会分享，在日本呢，平均每一个教会要传福音的人数，平均人数大概17000人。也就是说一个教会要向17000人传福音，17000人传福音，然后呢日本才能成为100%的信耶稣的国家。那你想想，我们现在只有30多个人吧，30-40个人，我们要向10000多人传福音啊，17000几百几十，那个都是个零头，我们只是个零头还不到。所以我们要极力极力的传福音，我们的使命是巨大的，我们的困难也是特别特别巨大的。但是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来翻转这样就不可能的局面，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得救，要极力的传福音，完成我们的使命，完成我们使命。 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的肝已经失去功能了，要定期的去透析，在等候肝移植。就是在等候的期间，他在那个医院病危了，已经快不行了。我跟另外一位弟兄听到了，就赶紧赶到医院。当时他已经在呼吸机上插的管子，血压只有40。他的太太是一位护士，而且正好在那个医院，正好在他的急救病房里面，太太就在旁边，然后哭得一塌糊涂，跟我讲说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他的没有遗嘱，他跟儿子关系不好，只有一个儿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另外一位弟兄就为他祷告，神啊，你在他生命中的使命，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责任还没有完成，要让他活过来，要继续完成他的使命。我跟这两位弟兄拼命的祷告，使劲的祷告，而且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种感动感受，就是他可以，他可以再活过来，虽然血压只有40了，就是不行了都。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就慢慢好过来，很奇妙，这个弟兄后来又活过来了。这很难相信，这是我经历，可能就是在最临死的时候这样奇妙的就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呢，我就探访他，跟他讲，你要立遗嘱，你要跟儿子建立关系，你要好好的做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要好好的爱神爱人，勉励他，专门去他们家。他说我会做我会做。神又给他很多年的机会，他后来还做了肝移植，感谢神，做了肝移植。我希望大家记得今天的信息，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不是活在神崭新的救恩里面，我们是不是在努力的向神传福音，向日本人，向我们的本族，我们的同胞朋友亲人传福音。好，这是今天很快的一个总结，我就不重复了，大家可以拍照。有两个挑战，你重生得救了吗？为什么？请为自己的重生得救祷告。第二，你如何预备自己迎接再来的基督呢？我们共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这是我们感恩赞美也是立志奉献的诗歌，因他活着也是重新领受能力的诗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啊，在主的复活节，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敬拜，共同的立志，共同的领受新生命。向神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有许多的挑战，我们在这时候可以祈求，让主复活的大能生命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让父神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有能力的荣耀的为他而活。好，一起来，神赐爱子，
他名叫耶稣，他赐下来医治万物，他舍生命。是我的救主。 Yeah.
共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粉碎了撒旦的权柄，粉碎了阴间的权势。第三天他荣耀的复活，彰显了三一真神奇妙的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福音的使命。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主的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我们有圣灵能力的人，让我们能够披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每一天为神的荣耀而活，能够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主啊，你把这荣耀的福音使命赐给我们。哦，主啊，你何等的器重我们，看重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救人灵魂的使命。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来委身，共同来祈求，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心智，给我们崭新的动力，让我们从今开始能够不再一样，让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敬拜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代求能产生持久的不断的大能的果效。也特别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能经历你自己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体验刚强，疾病当中得到医治，在我们的污秽当中被主再次洁净，重拾你给教会的使命，使我们可以像初代教会、初代使徒教会一样，每一位基督徒满有喜乐、满有荣耀着活着，满有能力的去传讲福音。今天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求主特别来激励、更新、破碎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也特别祝福在家的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早日信主。也特别祝福我们早粮堂弟兄姐妹在福音宣教方面有更好的开拓。祝福少牧师、少师母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宣教。主啊，我们把福冈三十多间各个教会交在您的手中，愿我们这些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西人还有日本的、华人的、菲律宾的，还有讲其他话语的，我们能够在主的使命当中合而为一，让福冈这个地方早日被主的福音所感化、所翻转。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片区来祷告，有很多的日本人活在当中，生活在里面，他们每个星期都能听到我们的敬拜。主啊，愿他们当听到我们敬拜的时候，心灵被感动，能够走进来，能够共同跟我们领受、接受神的赐福，领受神的救恩。也祝福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见证，荣耀归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活人的神，永生的真神，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工作，重生我们，更新我们，医治我们，也使用我们。我们将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孩子们献上，现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求你特别保守，也求你医治保守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见证，荣耀你的名。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